第五十四章参孙。在当时蔓延的被盗之中，仍有一些忠心敬拜上帝的人不断地恳求他拯救以色列人。虽然表面上未蒙答应，虽然压迫者的势力年复一年不断地重重地加诸各地，但是上帝的眷顾已经在设法帮助他们。当非利士人压迫以色列人的初期，已经有一个孩子出世，上帝将要用他来打击这些强敌的势力。在边境上的山地里有一个小城，名叫索拉，在这里可以俯瞰非利士平原。城内住着但支派的马挪亚一家，都是在普遍背叛的情况中依然效忠耶和华的少数家庭之一。这时有耶和华的使者向没有儿女的马挪亚的妻子显现，并告诉他，他必生一个儿子，而且上帝必借着他起手拯救以色列人。因此天使指示他，他自己应有的习惯，以及他应当怎样养育他的孩子，说，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。他的孩子从小也要遵守着同样的戒条，还要加上一条，就是不可剃头，因为他一出胎就要归耶和华做拿西尔人。妇人找到她的丈夫，向他形容了天使的相貌之后，就重述了天使对他所讲的话。马诺亚唯恐在交托他们这重要的工作上犯什么错误，就祈求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，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。当天使在显现的时候，马诺亚就殷殷地询问说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，他后来当怎样呢？天使又重复了他先前的指示说，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，他都当谨慎，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。上帝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着应许给马诺亚的孩子去做，并且为使他得到从事这工作必须的资格起见，就细心地规定了母亲和孩子的生活习惯。天使给马诺亚妻子的指示乃是，清酒浓酒都不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。母亲的习惯对孩子必有或好或坏的影响，为了孩子的幸福，他必须自己受卫生原理的约束，必须实践节制和克己的教训。有些渔网的顾问往往主张，做母亲的必须满足每一个欲望和情感，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而有害的。由于上帝亲自的吩咐，做母亲的有实行自治的神圣责任，父亲与母亲有着同样的责任。父母自己的特性，无论是心灵或身体方面的，以及他们的气质和食欲，都能遗传给儿女。由于父母无节制的生活，儿女就往往缺少体力、财力和道德的力量。饮酒和吸烟的人，可能而且必然把他们无度的嗜好、不纯洁的血液和易受刺激的神经都传给他们的儿女。放荡无忌的人，往往会把他们强烈的情欲甚至可怕的疾病遗传给他们的子孙。而且因为儿女抵挡试探的能力比父母还弱，所以结果一代不如一代。父母不但要为遗传给他儿女的凶暴性情和败坏的食欲负责，而且还要为成千上万生下来就耳聋、眼瞎、患病或白痴的婴儿负一大部分的责任。每一个做父母的应当自问，我们应当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？许多人曾经轻视孩子受的先天影响，但是从天上赐给那两个希伯来父母的指示，经一再的用最清楚最严肃的方式所重述出来，就足以显明我们的创造主是如何重视这个问题。这个由应许而来的孩子，只从父母受到良好的遗传是不够的，他更需要受良好的训练，并养成正当的习惯。上帝曾指示这个将来做以色列士师和拯救者的孩子，必须从小领受严格的节制训练。他要从出生就归上帝做拿西尔人，这样他就终身处在清酒浓酒都不可喝的戒条之下。父母应当从儿女婴儿时起就把节制、克己和自制的教训教导他们。 天使所说的戒条，包括一切不洁之物，食物洁与不洁之分，并不尽是属于遗文和专断的条例，乃是根据卫生的原则而定的。犹太民族数千年来以非常的活力著称，就是源于遵守这区分为主要原因。节制的范围必须比单单禁酒更广泛，食用刺激品和不易消化的食物，往往像饮酒一样，能损害身体的健康，而且时常一下醉酒之根。真正的节制教导我们完全避免用各样有害之物，而要审慎的食用一切有益之物。很少人明白自己饮食的习惯对健康、品格、今生的前途以及永久的命运究竟有多大的关系。我们的食欲必须经常受道德和理性的约束，身体应当服从理智，理智不应服从身体。上帝对马诺亚的应许到时候就应验了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参孙。孩子渐渐长大，显然的具有非常的体力，但他的力量并不是因为他有坚实的筋肉，他和他的父母都深知是因为他做了拿西尔人。他没有剃过的头发就是这身份的记号。如果参孙能像他父母一样忠心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他就必有一个更高贵更幸福的前途。可惜他竟与拜偶像的人联合，以致败坏了自己。原来索拉城靠近非利士地，参孙就去与非利士人交接来往，和他们做朋友了。这样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与一帮人亲密结交，影响所及，遂使他的整个人生暗淡无光。参孙爱上了非利士地廷拿镇上的一个女子，便决意要娶她为妻。他那敬畏上帝的父母尽力想要劝阻，但他只以我喜悦他这一句话来回答。最后父母为了让他称心满意，就给他定了这门亲事。这时候参孙已届壮年，正是应该执行的神圣使命，效忠上帝的时候，而他反倒与以色列人的仇敌相结合。当他与所选择的对象结婚的时候，他并没有问一问这样行是否能更加荣耀上帝，是否把自己置于不能完成他今生目的的境地。对那些先求尊荣上帝的人，上帝便应许赐给他们智慧，但他对那些专求满足自己愿望的人并没有讲过什么应许。今日有多少人正在蹈参孙的覆辙啊？敬虔的与不敬虔的人结婚，岂不是常因他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只以自己的爱好为出发点吗？他们没有求问上帝，也没有把上帝的荣耀放在心上。基督徒的信仰原应该在婚姻的关系上有决定性的影响，但是多少男女的结合并没有遵守基督徒的原则。撒旦经常勾引上帝的子民去与他的百姓结合，想要借此在他们身上加强他的势力，并为要达到这个目的起见，企图能在他们心中引起不纯正的情欲。但耶和华在他的圣经中早已清清楚楚地教训他的子民，不可与那些心中没有上帝之爱的人结合。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参孙在婚姻的筵席上与那些记恨以色列上帝的人有了密切的交往，凡自愿与这样的人发生关系的，必要感到多少去迁就些他们的习惯和风俗，在这样的事上所花费的时间还不如白白的荒废了好呢。因为在那种场合中，思想所受的影响和所讲的话语都足以削弱人的道德原则，并破坏人心灵的保障。参孙违背上帝命令所娶来的妻子，在婚宴未终之前就已显明他对自己丈夫怀有二心。参孙因他没有信义而大大发怒，就暂时丢开他，独自回索拉家里去了。等到过了一些日子，他回去看他心腹的时候，就发现他已经做了别人的妻子。于是他就毁了非利士人一切的田地和葡萄园，这种报复的手段惹起了非利士人的愤怒，他们就把他的妻子杀了。这都是他们先威吓他，叫他欺骗参孙之后引起的种种是非。 参孙最近曾赤手空拳杀死一只少壮的狮子，并杀了30个亚什基伦人，证明他有非常大的力气。如今他因非利士人残酷地杀了他的妻子，就极其恼怒，大大击杀他们。然后为了躲避仇敌报复期间，他就退到犹大支派的以坦盘的穴内。这时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追赶参孙到了这地，犹大人便大大惊惶，竟卑鄙的同意把他交在敌人的手中，因此有3000犹大人上到他那里去。虽然众寡之事多么悬殊，但他们若非确知他不致伤害自己的同胞，就不敢走近他。参孙同意给他们捆绑了去，交在非利士人手中，但他先叫犹大人应许他们不亲手杀害他，否则他为自卫期间就不得不毁灭他们了。他让他们用2条新绳把他捆绑起来，并在狂欢庆幸之中被带到敌人的营中。但正当仇敌的欢呼声震山谷之时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挣断了那坚固的新绳，好像是火烧的麻一样。于是他就地拾起一件武器，虽然不过是一块驴腮骨，但在他手中却比刀剑更加好用。他击杀非利士人，直到他们留下1000具尸首，仓皇逃走。如果此时以色列人能与参孙联合一致，随着他的胜利继续杀敌，他们就可以脱离这些压迫者的手了。可惜他们已经成了丧胆怯懦的了，他们已经忽略了上帝命令他们驱逐异邦人的任务，反而沾染他们卑下的习俗，忍受他们残酷的虐待。而且只要敌人不公开的直接损害他们自己，他们还要赞助这样的行动呢。当他们自己落在压迫者权势之下时，他们只是驯服的忍辱偷生，其实他们如能顺从上帝，他们倒很可以脱离这些压迫者的手。如今当上帝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时，他们还是一再的背弃他，与敌人联合。在参孙胜利之后，以色列人立他为士师，他治理以色列人有20年之久。可惜一步错行为第二步错行做了进阶。参孙曾违背上帝的命令，在非利士人中娶了一个妻子，如今他又冒险在他的死敌当中放纵邪僻的情欲，他倚仗自己又使非利士人感到惊慌的大力气，就昂然无惧地到加萨去亲近那地的一个妓女。那城的居民得知参孙在他们那里，就急起报仇。这个敌人既被关在他们坚固的城墙之内，他们就以为拿获他犹如探囊取物，只等天亮就可以奏凯了。参孙半夜醒来，当他想起自己已经破坏了做拿细尔人的誓约时，良心的自责使他深深悔恨。他虽然犯了罪，但上帝的恩典还没有丢弃他，他那神奇的气力又救了他的性命。他来到城门口，用力把城门拆掉，将门连同门框门栓都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。参孙虽然在九死一生中逃脱了危险，但他却没有因此停止他犯罪的行为。他虽然不敢再到非利士人中去，但他仍旧追求那引到败亡的肉欲享乐。在离他出生之地不远有一个梭列谷，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名叫大利拉，意思就是吞吃者。梭列谷是以葡萄园著名的，故此对于这个飘摇不定的拿细尔人又是一个试探。他已养成饮酒的恶习，因此破坏了那保持纯洁和效忠上帝的誓约。这时非利士人极其注意他们这个仇敌的行动，当参孙迷恋于这个新的情妇时，他们就决意利用大利拉来毁灭他。非利士人打发一个包括各省首领的代表团到梭列谷去，他们因参孙具有那么大的力气，所以并不敢捉拿他。他们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查出他力量的秘密，所以他们会买大利拉，叫他探明这秘密并告诉他们。当这个里应外合的女子向参孙催逼不休时，参孙就欺骗她说，如果是用某某方法，她就必软弱地像别人一样。但她每次把方法试验过之后，就发现自己受了欺骗，于是她怪参孙说谎，说你既不与我同心，怎么说你爱我呢？你这3次欺哄我，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。 参孙已经有三次最明白的凭据，可以看出菲利士人已经同他的情妇勾结来杀害他。但每当大力拉的计划失败之后，他都说是向他取笑，而参孙竟盲目地消除了惧怕的心。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，直到他心里烦闷要死，然而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牵着他，使他一直留在大力拉身边。参孙终于被逼不过，泄露了心中的秘密，说：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上帝做拿西尔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。于是大力拉立刻打发人去见非利士人的首领，请他们急速的到他这里来。当这战士睡觉的时候，大力拉就把他的法钮剃掉了。于是大力拉像他以前三次一样呼叫说：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他忽然惊醒，想像以前一样运用他的力气杀灭他们，可是他那失去力量的膀臂不再听他的指挥，他又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参孙的头发被剃之后，为了试验他是否仍有力气，大力拉就开始戏弄他，使他疼痛。因为非利士人非确知他的力气已经离开了他，他们是不敢走近他的。于是他们拿住他，剜了他的两眼，把他带到加萨去。他在那里被铜链锁着，关在监牢里做苦工。这是多大的改变呢？这个曾经做过以色列士师和勇士的参孙，如今竟变成软弱、瞎眼、被囚，做最卑贱的下等奴役。参孙曾逐步违反他蒙召的条件，上帝已容忍他很久了。即使他屈服于罪恶的权势之下，而泄露了自己的秘密的时候，耶和华便离开了他。他长发的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，那不过是他效忠上帝的一个记号而已。一旦他因放纵情欲而牺牲了这记号之后，这记号所代表的福分也就随之而丧失。参孙被非利士人戏耍，备受痛苦和羞辱，于是他比过去更清楚地觉悟到自己的软弱，他所受的种种苦难使得痛改前非。他的头发渐渐长长，他的力气也渐渐恢复了，但他的仇敌既看到他是一个被桎梏而无抵抗力的囚徒，所以不觉得有什么忧惧了。非利士人把他们的胜利归功于他们的假神，他们欣喜万分，并公然亵渎以色列的上帝。他们定了一个节期来尊荣他们的鱼神，就是海神大滚。百姓和首领从非利士平原的一切城镇乡村都聚集了来，敬拜的人一群一群的挤满了那广大的庙宇，平顶上也挤满了人。这是一个饮宴庆祝的场合，那是有隆重的献祭仪式，接着有音乐和盛大的宴会。以后他们带着参孙来，作为大滚神最大的战利品。他一来了，众人就呐喊欢呼，百姓和首领嘲弄他的不幸，并赞扬那把毁坏他们地的仇敌交在他们手中的神。过了一时，参孙好像疲乏了，所以要求让他在庙中间托房的两根柱子前靠一靠。于是他默默祷告说：主耶和华，求你眷念我，上帝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说完这话，他就用他有力的膀臂抱着柱子说：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。于是尽力屈身，房顶就轰然一声塌了下来，压死了房中所有的众人。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偶像和敬拜的人，祭司和平民，武士和贵族，都被埋在大滚庙的瓦砾之下了。其中还有一个巨人的身体，就是上帝所曾拣选拯救他子民的人。当这个可怕的信息传到以色列地时，参孙的亲族就从山上下来抢救了这位已死英雄的尸首，也没有人阻挡他们。他们把他抬上来，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，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。上帝要借着参孙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的应许，毕竟实现了。 但是这一个本可使上帝得颂赞，使国家得光荣的参孙，不料留下了何等暗淡悲惨的传记啊！如果他能忠于神圣的选召，则上帝的旨意得以完成，而他个人也可以得到荣耀与尊贵。可惜他将试探屈服，不忠于委托，但他的使命却在失败、监禁和死亡之中完成了。就体力来说，参孙乃是地上极强壮的人，但在自制、忠贞和坚稳上，他却人间最软弱的了。许多人误以为情感的强烈表明性格的刚强，但实在说来，一个被情感所左右的人乃是一个弱者。人真正的伟大，不在乎那控制他的情感，乃在乎他控制情感的力量。参孙曾蒙上帝的眷顾，使他可以准备去完成那蒙召从事的工作。从他人生的开始，周围的环境实在有利于他强健的体力、活泼的智力和纯洁的道德。可惜他在恶同伴的影响之下，放弃了人类唯一的保障，就是对上帝的信赖，他就被邪恶的潮流冲去了。凡在尽责做事的时候遭遇试探的人，都可以确信上帝必保守他们，但是人若故意置身于试探的威胁之下，他们就早晚必要跌倒了。凡上帝所要用为从事特别工作的人，撒旦都要竭最大之力去引诱他们误入歧途。他尽力攻击我们的弱点，并利用我们的品格上的缺点来控制我们的全身，而且他知道，只要人将这些缺点珍爱不舍，他就一定能成功的。但是没有什么人是必须如此为他所胜，人不必单靠自己微薄的努力去战胜邪恶的权势，帮助就在眼前，凡愿意得帮助的就必得着。在雅各所看到的梯子上上去下来的那些圣天使，必能帮助每一个凡愿意攀登到高天之上的人。